好，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就开始了。那我们呢，昨天学习的这个字义呢，就是几个字，这个词语它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也学习到这个连接词，但因为所以啊，这个我也挺喜欢这个连接词的。这些的话呢，字义或连接词的话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小螺丝钉一样呢，不起眼。我们常常呢根本没有去注意就过去了，但是呢它也像小螺丝钉一样的话呢很重要。你就少了一个小螺丝钉，你没搞清楚的话呢你都动不了了，那个精义的话呢就出不来，你就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东西。所以的话呢，我们提醒自己的一个口诀的话呢，就是说先有之义才有精义，有的精义才有意义。那你们就想说，那我个别的字义跟这个连接词的话呢，我都把它弄清楚，我都明白了，但是呢读起经文来的时候呢，哎，还是觉得卡在那里，还是觉得掉在那里不平顺，或者是呢我们就不晓得他要往哪里去，他要讲什么东西。这就好像什么呢，我不晓得你切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呢，切那个生肉的话呢你觉得很费劲。当然你这个刀不利是一个原因哈，刀不利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的话呢，你是没有呢顺着那个纹理去切的。
对，
那所以呢你看那个肉的话呢它是有纹理的。我不懂这些的，是因为我外甥的话呢他是厨师，所以呢他说的话呢，他说呢你要横着纹路的话呢切牛肉猪肉，然后呢竖着纹理切猪肉，那个是牛肉跟羊肉哈，然后的话斜着纹理的切鸡肉。我不晓得哈，你们自己去评论。所以的话呢我要说的是说呢，肉类的话是有纹理的，经文的话呢也是有纹理的，这个纹的话呢是这个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呢，这个上文下理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就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些字义啊、经义啊、这些 经文的脉络是这样。我们会一一的举例，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别人误会了你我的话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很生气？不是那个意思嘛？他为什么会有误解？因为他断章取义，对不对？我们也常常把别人的话当断章取义，是不是？
对。
你把断章的话呢，就是呢没有上文下理。那你要有上文下理的话，你就一字不漏的去读，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你我的话呢，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去掌握那个字义，掌握那些连接词，然后接你就顺着这些脉络，顺着这些纹理去读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呢明白这个作者呢他的原意是什么？因为先有字义才有经义，有了经义才有意义。那我们上文下理怎么样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字义呢？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什么是闲话？这个很起眼，什么是闲话？然后呢，大家呢七嘴八舌就分享了什么是闲话。”也可以呢是闲话家常，也可以呢是闲言闲语的，但是呢不管闲话是什么的话呢，我们都会说什么，我们都说呢你要小心所说的咯，你要小心你所说的闲话，因为呢当审判的日子的话呢必要句句供出来。这一节呢我们就查完了，我们就往下一节去查了。大家是不是都有参分享？大家是不是都有参与？但是我们有没有，我们同时我们也没有没有用经文的话呢提醒了大家怎么样过日子？
没有。
要小心过，要小心 要小心这个所说的闲话，好像也提醒了，对不对？但是你是不是断章取义？我们的三十六节就变成什么？三十六节就变成一个道德的约束，就变成一个道德的一个条规。要小心你所说的闲话。怎么样避免断章取义呢？我们呢，上文下理。他说呢，我又告诉你们这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又的话呢，是第三课，昨天下午的课程啊，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啊？这个连接词呢，就告诉我们它是有上文的。这个上文的话呢是什么？三十四节，他说的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毒蛇的种类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毒蛇，
他既是他是不是既是恶人？他是恶人，结果是怎么？怎能说出好话来呢？这是一个反问句，他能不能说出好话来？不能。但是为什么他是说恶话，他不是说好话呢？啊，大家马上跳了，怎么样？因为他有解释的，所以这个因为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说的东西呢是从圣经里头出来的，因为连接词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也是一个连接词，就说出来了。口里说出来的是果，因为是什么？因是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又要问，为什么心里充满这些东西呢？啊，因为它是毒蛇的种类。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读下来，然后呢再往回推这个经文的话呢，就更清晰的。你说恶人会不会对自己的家人，会不会对自己的同伴呢说好话，说温柔的话？他也会的嘛，他也会的嘛。这所以的话呢，不是说呢说了多少恶话才算是恶人。我们呢常常会纠结在这里，他还挺不错的，他不是恶人啊，他这么对自己的孩子那么的好啊。所以呢，而是怎么样？这里问题关键是他的本质，他的本质是恶的，他的本质呢是毒蛇的种类。三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你说善人他从来没有说过伤害人、得罪别人的话吗？也是会有的。所以的话呢，不是说呢到底有多少善或者是有多少恶，不是在那个数量多少，也不是在那个比重是多少，而是怎么样？而是它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是恶人，是善人，他心里所存的就是什么？是恶人的话就是恶，善人的话心里所存的恶是善，他自然就怎么样？自然就发出来是善的或是恶的。我们呢就常常就听到这，所以呢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呢就是一个道理，然后呢三十六节的话呢又是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读呢？掉了一个小螺丝钉，又连接词又告诉我们，三十四、三十五跟三十六节的话呢，它是一在一块的，它是一个上下文的。所以是明白的，三十四、三十五节这样子一个前设，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是，它是从里头而外，由里而外这样子一个逻辑。然后呢，三十六节说呢，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这个闲话是什么呢？就是三十四节后头说的，你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个就是闲话。 所以是这样子一个上文下理的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闲话它的字义是什么。然后呢，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37节，因为连接词带出经文更深的意义，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神是知道人心的，但是呢，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心的，也不知道别人的心的。所以的话呢，当句句供出来的时候的话呢，就显明了是什么的种类了。你句句供出来的时候，就显明说你是恶人还是善人，这个是经义。你我是不是毒蛇的种类啊？
不是，
不是。你我是不是善人？
是。
他为什么呢？我们说一些不尊重别人的话，为什么我们老是说一些损人的话？想想看，为什么呢？我们老是说负面的东西，老是不满意，老是说呢，说一些不建造人的话，老是呢在挑人家的毛病，是因为什么？因为当下的话呢，你我呢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新人，所以呢是只有晓得自己已经有那个基督生命了，你确认自己的话呢，心里所存的，你心里所充满的是善的，你说自然，你就自然的，你就发出善来，一点也不难，一点也不做难，这个是意义。同样的，经义是只有一个意思，但是的话呢，在生活的应用里头的话呢，却有许多方面。我们再举个例子，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每当我们说呢，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的话，是好事发生了还是坏事发生了？肯定是坏事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才万事互相效力。是遇上的困难，遇上的苦，这个困境的时候的话呢，但是呢，又有多少人会认为说呢是得益处的？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哎我赚到了，还是说我亏损了？啊，我们的反射动作就是说，哎呀，我真倒霉，或者是说呢，警觉一点说，哎呀，我犯罪了，甚至于的话呢，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有很多罪的话呢，我还没有认。就这个他说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到底什么是益处？请问谁是爱神的人？啊，什么呀？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怎么说呢？因为29节。因为就带出经文连接词，带出经文更深的意义。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怎么样？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当万事发生的时候，无神的人、没有神的人呢，认为呢，那只是一个偶然，所以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你会碰到，他也会碰到，但是什么？我们晓得，一开始说呢，28节说我们晓得，就是说呢，我们是打从心里呢能够有这样子的感受，我们是打从心里的话呢明白，这个万事发生的时候呢，是神有心意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呢？是要你我呢去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儿子的模样不是一个山寨版哈，不是一个山寨版，而是就说呢，就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来。你我已经有基督的生命了，这些外在的环境，这些万事发生的， 就是怎么样，就是给你我一个机会呢，操练把它给活出来。结果是什么？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就凸显出来是什么？凸显出来呢，我们呢跟主耶稣基督啊是同一条命的。主耶稣基督是长子，主耶稣基督呢是我们的榜样。所以这个万事的话呢，就是在你我过日子里头的话呢，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大事小事，或者是好事或者是坏事，意思就是说呢，是时时刻刻都是一个机会呢，来操练呢，活出呢基督的生命来。这个就是得益处，这个就是得益处。那还有什么样的益处呢？三十节他说呢，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你说神他是不是说看我们的行为，看我们的条件，然后呢他来决定称你我为义吗？是这样子吗？是吗？不是的，因为他预先在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呢，早就已经做了决定了，这个是经义。所以的话呢，当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即便说哎呀我们软弱的，即便说我们跌倒的，即便说我们失败了，我们犯罪的，神呢还是怎么样，还是称你我为义的。这个就是得益处，这个是意义。那神三十节下半段说呢，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说神是不是看我们的成就，然后呢来决定呢给不给我们荣耀？不是的。如果不是神预先定下来的话，不是说呢神他预先定下，他人呢就走掉了，他就不管了，让我们的自生自灭，不是的。而是怎么？而是神他预先定下，而且怎么？神他是时时有保守的，他是处处呢有供应的。他要保证什么？他要保证你我是唯一的，而且他要保证你我的话呢，要得荣耀的。这个就是得益处。换一句话说呢，你我话是失败不了的。可能眼前的话呢，有一些难处。可能眼前的话呢稍微摔了一点跤，但是的话呢，至终的话呢，神是你我是不会失败的。因为呢他要什么？要称为义的人又叫他得荣耀。所以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呢就不是一句呢好听的话，不是心灵鸡汤哦。哎呀，心灵鸡汤的话，意思就是说呢，你读了之后的话呢，听了之后，哎呀，让人舒服舒服，安慰安慰一下，然后的话呢，又回来了，没有那个实质的东西。但是的话呢，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呢，万事都互相交易，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我被招的人，我们过日子的话呢，我们是有根有基，我们可以这样子坚持的。我们不看外表的果效，而是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仍然能够在盼望中呢，我们可以继续服侍。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的话呢，这上文下理的话呢，就帮助我们明白呢这个益处，这个字义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你我呢看不见自己得益处？因为的话呢，是不是因为呢我们呢没有看自己的话呢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呢不晓得，我们呢就没有打从心里的话呢去明白说，原来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是神有自己他的心意在里头的。也因为呢我们呢就不看自己呢是在一个基督里的人，这个是意义。我们再往下看上文下理的话，帮助我们明白经义。那 这个经文的话呢，这个刚才周老师已经提了哈。 好，我们呢来到路加福音十六章，这是昨天的经文，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一段经文还没有提到，我来念一下十六章。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只看这段经文，什么是最小的事？什么是大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是的话呢，我们都同意，我们都会同意，即便呢有不同的标准，我们都会同意的话呢，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因为的话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经理老板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在筛选人的。看看你的小事，你处理的怎么样？在教会里头是不是也一样？所以呢，单单看这一句话的话，哎，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道理。这是我们的做人，我们用人用使用人的话呢，要找弟兄姐妹服侍的话呢，一个准则。但是，什么是最小的事？什么是大事？上文下理是怎么说的？来，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易。第八节第九节是第二堂课的我们用的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复习一下这个连接词代教比呢，就带出来了这个呢，今世之子事实上它是黑暗之子，对比于呢光明之子它是永生之子，做一个一样的对比。那个管家今世之子，他在什么事上做事聪明呢？在事实上，在今世的事情上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自己呢，他的今世呢做准备。光明之子、永生之子，是不是只有今世啊？不是，但是呢，你我呢，有没有为自己的永生做预备？没想过的话呢，就肯定没有。怎么样准备？第九节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用钱财结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你能够被接到永存永生的帐幕里。所以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第八节第九节他一直在对比什么？在对比今世跟永生，对不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这样子从上文下理，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的话呢，什么是最小的事？今世这个世事是最小的事。什么是大事？永生的事。那为什么在第八节说呢，这管家是不义的管家呢？那我想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大家也熟悉的，我们就不念了哈，我们都已经熟悉了。所以呢，为什么这管家他是不义的呢？他浪费主人的钱财，对不对？你说这管家对主人忠心吗？对主人不忠心，他就对主人呢不义。人在最小的事上，这今世的事情忠心，你在大事上，在永生的事也忠心。你在最小的事上，在今世的事上不义，你在大事上，在永生的事上也不义。你我会把大事交给那个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的人吗？不会的。所以十一节，倘若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这真实的钱财交托你们呢？有没有人？没有人会这样子做的。所以呢，我们顺着上文下理，你看看那个最小的事跟这个最大的事做对比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是跟什么做对比？在这里，第十一节。不义的钱财尚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呢？这不义的钱财跟什么做对比？真实的钱财。所以的话呢，不义的钱财是什么意思？是不真实的钱财，这个是经义。但是的话，我们是不是反而把这个世上的钱财的话呢，看得比什么都真实？这是意义。什么呢？是真实的呢？在永存帐篷里的那个才是真实的。所以我问，请问你我凭什么要求呢？神把那真实的钱财呢托付给你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不义的钱财的话呢，就不是说呢，哎呀，我是不是呢？那个人家送你来，那个是不义的钱财，是不是呢？别人的话呢，他这个去干什么坏事情所拿到的那个钱的话，叫做不义的钱财，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你要顺着上文下理，才能够明白这里不义的钱财是什么意思。好了，第十二节，他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请问那个不义的管家，不义的管家他经营的这个钱财是谁的？别人的，是主人的，不是呢管家他自己的。但是呢，那个管家的话呢，他有没有照主人的心意在经营？没有，所以他是不义的。你我手上的钱财是谁的？
别人
啊，也是别人的，是不是我太太的？不是的，是神的。但是的话呢，你我呢，有没有照神的心意去经营？可能都没想过，对不对？什么是自己的东西？那个永存帐幕里的那个才是你我呢自己的东西。请问神要给你，神为什么神要给你要给我？你我凭什么呢跟神要这个自己的东西？那在这里的话呢，钱财只是一个例子哈。我们呢有恩赐，我们有才干，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力气，这些的话呢都是最小的事。这些的话呢，就是这里经文所说是不义的事，是那不真实的钱财，不义的钱财，不义的东西，是别人的东西。那既然你我是光明之子，我们是永生之子，我们就不要呢像那不义的管家呢对主人，他对神呢不忠心。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忠心就表现在哪里了？我们把那个最小的事情呢当作是自己的，我们就抓在手里头呢不放。新造的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你我活出新人的话呢，就自然在最小的事上忠心，那也就很肯定的话呢，你在大事上呢是忠心，也忠心的，绝对不会吃亏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是那个在永存帐幕里的神，他要给你我的赏赐的。志意，心有志意才有敬意，有了敬意才有意义。我不知道这样子读圣经的话呢，是不是很火热？ 我出门的时候呢，我太太说呢，那你就带一件毛线衣吧，因为会热，会冷，所以带一件毛线衣。我想说，我毛线衣套上去的话呢，平常还可以，我一讲课的时候的话，我就发热。所以我说我带这个的话呢，我说至少的话，底下的话呢，我纽扣就可以不扣上，你们大家看不到。所以的话，这样的话可以散热一点。所以的话呢，因为我是很火热的，我自己讲我自己都很兴奋起来的，是有能力的。是呢，神的话这样读圣经的话，就是很有盼望的。你过日子，过日子自然就是一个喜乐的，而积极的。那这个读经的话呢，使生命改变。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读，来，以色列人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以色列人他们的前行有没有遵照耶和华的吩咐？
有。
以色列人的安营有没有遵照耶和华的吩咐？
有。
结果是什么？没有水喝。你有没有看到，你我遵守神的带领的话呢，有可能是会遇到困难的。遇到困难的时候的话呢，不表示说没有神的带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看环境，不要凭眼见你就下了定论。就像你没有水喝的话呢，以色列人的话呢，他以色列人会中他认为这是谁的错？这摩西的错。神他不遵守神的话，但是呢他们认为是摩西的错。摩西怎么回应？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哎呦，你说要试探耶和华只是要水喝，怎么罪状这么大呢？啊，我们会去怎么样，我们去抹黑别人的动机，对不对？但是的话呢，摩西这样，摩西呢却是呢，他是在做一个启示。他既然摩西他这么说，那我们呢就这么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呢神就透过摩西的话呢，把这些百姓争闹他背后的态度的话呢给讲出来。他们的态度呢是试探耶和华，因为呢神知道人心，人不知道自己的心。这个呢就好像呢在第一堂课讲到说呢，那个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读经的话呢，不是从我自己的立场，不是从我自己的感受去解释它，而是什么？而是的话呢，就是我们呢就进入到那个经文它所提供的这些材料给我们什么样的场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进入到那个场景，然后呢我们进入到那个圣经人物里头，我们进入他的那个心里头，他的感受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心。那这样子读经的话呢，是这样，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因为你需要放下自我的，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呢才能够接着问说呢，那试探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上文下理就在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经义。所以呢，第三节他说，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愿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想想看，在当初是谁在埃及花困苦，在谁在埃及发愿生的？以色列百姓。是谁把以色列人的话呢领出埃及的？是耶和华神的。但是的话呢，百姓却向谁发愿言？却向摩西发愿言。跟谁？你跟谁发愿言的话，基本上你是不是都认为是摩西的，是摩西的错？我们服事遇到困难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责怪我们的带领人？ 我们就责怪我们的牧师，我责怪我们长老，你看，就你看我这样子服侍这么辛苦。摩西怎么回应的？第四节，摩西怎么样？就呼求耶和华。摩西呢，他没有去跟百姓辩驳，而是呢回到那个源头，回到那个源头耶和华。所以第四节说，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你可以看得到说呢，但百姓他的那个争闹，百姓那个发怨言，那种情绪激动到呢，他几乎呢要有这个暴力行动来了。神的回应是什么？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是做给谁看的？给百姓看的。”第六节，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面前这样行。为什么要这样记载？百姓人太多了，根本呢看不到那远远的那摩西的话呢击打磐石，但是谁看到了？那些长老，他们就是见证人。水有没有流出来？百姓有没有喝水了？但是呢，是谁让水从磐石里流出来？你怎么知道？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虽然没有人看见耶和华，但是呢，没有人呢能够否认呢，这是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就在以色列人当中，耶和华没有离开以色，没有离开百姓。所以的话呢，在第七节。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莎，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为什么呢？因连接是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是一个反问句，意思就是说呢，耶和华不在我们当中的。但是耶和华在不在？
在，
他从来没有离开。以色列人跟摩西争闹，跟摩西呢发怨言，是因为呢百姓他不信神的同在，这个呢就叫做试探耶和华。同样的，你我跟人跟别人，尤其是你我跟我们的带领人争闹发怨言的话，那不是只是说，哎呀，我只是在提醒带领人，我在争取的话呢，让带领人晓得这些。你要晓得，你我跟带领人争闹发怨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是在试探耶和华，因为我们不信神的同在，我们能怎么样？我们就要动手，就要去做。我动手，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动手的话，要搞定了对方。什么不是试探耶和华？第四节，摩西就呼求耶和华，他相信耶和华的同在，这是信靠神，让神来处理。这个是意义。从经义就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来，这个就是意义。然后最后，上文下理帮助我们的经文的脉络趋向，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圣经作者的话呢，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十二章第一节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请问是谁可以献祭？祭司。旧约的祭司的话呢，他是献祭物，但是在这里的话呢，献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献自己。 为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呢？你我的把握是什么？为什么说呢？你们是你们如此侍奉，是理乃是理所当然的呢？是不是这句话就表示说呢，我们不如此侍奉的话呢，反而是奇怪的，反而是不成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神已经成就了这些事情，你我呢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人了，你我已经呢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好不好？请大家翻开自己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最后三十三节，我们翻到了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归荣耀，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你们看到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的话呢，你我新人的话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话呢，是什么？肯定是圣洁的，肯定是呢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的话呢，乃是理所当然的。从前一节让我们看到这是什么意思，但是的话呢，你我怎么样过日子呢？这个上文下理就帮助明白经文的趋向脉络，意思就是说呢，保罗他写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也可以问说呢，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第二节他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洁可喜悦的事。不要，只要，就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不会呢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是什么更新而变化？
心意。
心意。所以你我过日子的话呢，是从心开始，从我们的内心开始，不是从我们的行为开始。既然你我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是只有神呢他能够做那个更新变化的工作。目的是什么呢？叫你我查验何为神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我要问的是说呢，你我知道神的旨意要干什么吗？神，我们知道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你我活出来，就是要你我活出来。所以的话，你知道自己是新人，你呢，你就会活出新人。这个是经文的脉络取向。就这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跟前面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二十九节说呢，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效法的话呢，就是被塑造被磨制成，只有这个途径，不效法这个世界，才能不被这个世界呢挤压，被他压缩成为呢世界那个模样。虽然说呢，效法跟更新，不要效法这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都是一个被动的图画，这个都是一个被动的。但是的话呢，这是一个你我一个主动的意愿。他说呢，不要，只要你我呢做这个决定。弟兄姐妹，你我打算怎么样过日子呢？心有志意才有经营，有了经营才有意义。 那这个的话呢，我想我们刚才的话呢已经一个一个示范过了，已经走过了，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把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如何，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活出来，归荣耀于神。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